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爸，大家新年快乐啦哦！应听众的要求，所以我们把这个明治维新史呢，明治维新、明治天皇故事呢，给重播一次了，请你金足听啦哦！希望你有所收获啦啊！连续四集啊！得放假日哦，能够持续的休假的时间听一听明治维新的故事呢，对我们对政治的了解、社会改革有所了解了。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华啦，历史斗阵阿华啦开讲啊，这两天来讲这个明治天皇的故事啦。那么明治维新跟明治天皇的故事呢？也一生啊，影响着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命运啊，甚至改写了东亚的历史啊。那么昨天讲到啊，这个穆仁天皇，也都是后来改名叫明治天皇的穆仁天皇啊，把这个德川庆喜将军呢、啊，把他逼下台啊。那么逼下台以后呢，真的幕府时代就整个结束。幕府时代结束以后啊，这个穆仁天皇他必须要去接受幕府所留下来的外交的烂摊子了，因为促成明治维新的主要输家是来自于欧洲的这个外来的势力的侵入了。但是呢，外来国家呢，跟明治天皇啊，跟这个幕府将军呢、啊，签订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了。但是呢，明治天皇啊，刚刚把幕府推翻了、他接了这个政府的烂摊子啊，执政是有一定的一贯性啊，你不能说上一任的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呢，现在呢，这个政府改组了，我就不承认，这会闹成世界的大事了。就像是现在一样啊，虽然陈水扁政府啊已经轮替为马英九政府政权了，但是政府是连续的，当初跟外国所签订的所有的条约、签订的这些外交的东西，你还是要处理，还是要延续，要不然也不变成外国和你签的条约、外国和你签的这些公信力的约定啊，你没有办法再执行，那么会造成国际的事件及赶快的艺术了。那么在这个时阵呢、明治天皇啊，第一类都是爱了解讲，因为明治天皇啊，跟宫里面、皇宫里面的人呢、是很少和外国人接触的，甚至呢，连母太后、皇太后呢，都唔爱跨过外国人谁怎么行啊。那么朝廷里面的宫女呢，没有一个人看过洋人长得什么样子的，所以呢。这个明治天皇啊，他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非常推理能力足强的人啊。伊讲啊，大家拢讲红毛番呐、番贵啦、南蛮呐、日本叫的南蛮呐、那既然称为蛮邦，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制造出这样的战舰，会制造出这么样射程远大的炮呢？就一定有他可取的地方吧。那么明治天皇就认为说，要将来和他们交涉呢，必须要给熟悉啦，要先让他认识啦。所以呢，明治天皇就决定被约见外国的大使。那么一个天皇要约见外国的大使呢，在那时代呢，就不能在那个时代啊，天皇要见一个红毛番南蛮呐、这是天大的代志啊。竟然呢、皇宫内外都一致反对的，尤其是最强硬反对的，竟然是天皇的妈妈了，明治天皇的妈妈。接着朝中的这些老大臣呢、就哭成一团了，说呢，我们竟然国家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天皇都要接触这些，要接见这些蛮夷，这些蛮荒蛮邦啊。都可以跑到宫廷里面来看天皇，那成何体统？这个像民国初年呢、满清灭亡了，那些太监抱着在一起哭泣，他说没有了皇帝以后我们还怎么干太监呢？他都没得了解整个世界已经改变了，尤其是朝廷里面的宫女，听说那些黄头发红头发的鬼怪就要进到宫廷来呢， 吓得花容失色了。咱今嘛来修呢，是苛求来修，但是迄时代都是安尼。那么明治天皇当时还叫的穆仁天皇啊，第一次约见的大使呢，就是法国跟荷兰的大使了。结果明治天皇穿了这个啊日本传统的服装啊，接见了法国和荷兰的大使。后来根据法国跟荷兰的大使所留下的描写呢，是描写明治天皇啊英姿焕发，年轻有为，彬彬有礼啊，差不多都是正面的描述了。所以法国跟荷兰的大使所观察到的明治天皇是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个英明的君主了。那么明治天皇接见了法国和荷兰的大使啊，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说法国荷兰都是红毛番红桂番南蛮啊，但是接触了的发现说他们的单位啊嘛是彬彬有礼，谈话的视野跟知识呢都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深刻，甚至比他所有的朝廷大使都了解整个世界的局势了。所以呢，人家讲的所谓的红毛番红鬼啊鬼怪啊都是一些谣言啊。但是在这个时阵啊，明治天皇接见了法国大使荷兰大使，但是在接见最有力量的英国大使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啊。当时对日本有外交关系上有力的一个国家就是英国，英国当时还阁是全世界上强的国家啦。所以英国驻日本的大使，他的名字叫做帕克斯。那么明治天皇要约见帕克斯呢，当然这是一件大事的。那个帕克斯呢要去觐见天皇的时候呢，天皇也慎重其事了，因为他毕竟是住在日本最强的国家，所以呢特别征召了萨摩藩两个武功最好的武士呢来当帕克斯的贴身侍卫。同时呢，帕克斯呢为了显现英国的强大呢，自己也带了5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呢在两边来守护他呢。另外呢，日本天皇啊已经超乎礼仪的派了300名的士兵，日本的肥后藩的士兵呢当着他的这个侍卫呢前呼后拥啊挤着到这个朝廷里面去了。那么经过京都的街道的时候呢，大家都围着看一个骑着马的洋鬼子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啊，变成美术的这酒啊，那里垮垮着的外国人阿斗啊，到底谁的什么型啊？是不是叫民间所讲的美术的鬼啊呢？那么大家围着看的时候呢，看热闹的时候啊，说长道短的时候呢，没想到在人群里面呢，突然跳出两个彪形大汉呢，一看就是一个武士的这个高明的武士了，拔开武士刀呢，对着帕克斯呢。就冲过来，冲破了他的防线呢，举刀就砍了。但是呢，所有站在帕克斯大使旁边的英国的骑兵队队长、副队长啊，都是全副的武装啊，都穿得非常的华丽啊，所以他根本搞不清楚谁才是大使啊。结果武士刀砍下去呢，是砍到了护卫队的队长啊。那么护卫队队长受伤从马上摔下来了。这个时候呢，旁边的英国的骑兵队呢50个护卫队呢根本反应不过来，根本没有想到在日本还有这么野蛮的行为。那么这300名的日本的军队回后攀的士兵呢很奇怪的就冷眼旁观了，也不去帮忙啊。只有在这个时候呢，由天皇征召的两个萨摩藩的武士呢，一个叫做中进宏的，一个叫做贺藤向二郎呢，马上知道了怎么一回事呢，拔起武士刀呢，就和这两个刺客呢就对杀起来了。 那么钟敬恒呢啊，受了这个两个武士的袭击呢，被砍伤了头部呢，但是后同向阿郎呢冲上来，就把其中的一个武士把他斩杀在当地呢。斩杀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感觉马上就等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华啦。历史头顶阿华开讲啊，今早起时啊，继续甲各位所讲的明治天皇的故事呢。那么，明治天皇召见英国的公使呢，帕克斯呢，竟然遭受到两个刺客的袭击了。那么，明治天皇所招募的两个萨摩藩的武士钟敬恒。加这个贺同向阿郎啊，这两个拢是歌名的巫师了。那么钟敬恒虽然受伤了，但是最后呢，还是把刺客的其中一个当场杀死呢。然后贺同向阿郎冲上前呢，把这个刺客的头砍下来了，把这个头献给那个公使啊。英国的公使吓得差点从马上摔下来，哪有这么野蛮的？把当场就把头砍下来举起来给他。另外一个刺客呢啊，在受伤以后被逮捕了。那么这件事情啊，本来也变成大事情了，因为竟然英国的大使要觐见天皇的途中，竟然会受到日本的武士的刺客的袭击啊。那么英国大可以呢借这个借口呢兴起这个兵戎相见呢，但是呢，帕克斯这个大使呢，毕竟是一个聪明的大使啊。如果直接和明治天皇冲突起来啊，英国的利益是有所损害的。尤其是明治天皇已经觐见了法国，已经觐见了荷兰的大使啊，那变成英国的大使呢，啊，没有觐见到天皇和他冲突呢，将来的交易会发生问题啊。何况呢？这天皇确实是征召了两个武士呢来保护他，确实这个武士呢也把刺客杀死了，所以呢就把大事化小了。那么日本天皇明治天皇马泽公这是大事情啊，所以呢就把这两个刺客呢啊判决呢当街处斩了，一个是被杀死了，剩下那个没死的呢就是当街砍头了。那么在这时阵呢，在以前的时阵呢，照理讲啊，啊，天皇应该是啊，给他一个命令呢、啊，叫做切腹自杀了。切腹自杀，这是对武士的表示一个尊重啊。但是明治天皇啊，并没有赐给他这个刺客呢切腹自杀的荣誉，而是把他拉到街上啊，像盗匪一样斩首了。那么这就是明治天皇啊。向全天下的武士啊，向他等于向他宣布啊，这个时代已经无讲了，已经未使求以前安尼胡搞乱搞了。以后的武士呢，假如做出这样不礼貌的这个对外国使节不礼貌的事呢，会被当着盗匪来处置，而不是荣誉的武士来处置了。所以斩了这个武士以后呢。啊，帕克斯呢，终于见到了明治天皇。明治天皇把约见的日子往后改，还是顺利的完成了约见了这些公使的这样子的啊工作了。终于呢，对明治天皇加这个啊这个外国的大使之间呢，得到了初步的接触了。外国的大使也看到了这个明治天皇。确实和幕府将军最后的德川庆喜将军呢是不同的人啊，是一个英姿焕发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啊。明治天皇当时还叫做幕仁天皇啊，啊约见了大使以后呢，马上公布了另外一个改革，就是在1868年呢、啊、公布了非常重要的所谓的五条誓文啊。在五条誓文里面呢，啊，有一些重要的宣誓了。这个五条誓文里面包括说，要广开国会呢，万事啊要取决于公论啊。这句话呢，等于是要建立议会政治啊。 而且要这个公卿武家和庶民呢、啊、都能够各遂其志了、啊。公卿的是皇庭天皇的朝廷，武家就是幕府了、啊、和平民呢、啊。啊，在这里呢，明治天皇等于宣布了以后呢，没有什么阶级，大家都是同样的国民呢、啊，大家要贡献自己的心力的。其实对于幕府时代的阶级分明的社会制度呢，等于是一个革命的宣文呢、啊。另外，他还讲到说要破除啊旧的陋习呢，还要最重要的是求知识与世界的。所谓求知识与世界，就是要开放国门，学习欧洲的脱亚入欧啊，这个释文呢、啊，等于指定了一个大方向啊。所以明治天皇的真知灼见，比起当时同一个时代的清朝、满清的慈禧太后，是差太远了。这个时候的明治天皇已经知道自己亲自要啊开国会，要把阶级消除，要向全世界学习，但是中国的慈禧太后还在搞义和团，还在杀害传教士，还在排除夷狄，而且还自认为中国文明呢是全世界最高的文明呢，外国人都还是洋鬼子了。这样的一个分野呢，就把日本推向维新，而把中国推向灾难了。这里面就是很重要，所以有关于同一个时代进行的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在中国的康梁变化为什么失败，这个论文呢、啊，到现在为止大概不下1000篇了吧。啊，但是这些比较来比较去呢，无可否认的就是明治天皇当时呢还没有20岁，但是他爸爸已经死掉了，但是他是一个开明的君主啊，所以看到了世界的局势啊。光绪皇帝比较不幸的是，上面有一个老太婆，活得又长命又顽固又落伍，叫做慈禧太后，挡在那边呢，把所有的改革都把它破坏掉，差别就走到了双叉路口，一个走向文明现代的文明的路，一个是走向开始战乱一个世纪的一条路了。那么穆仁天皇把这个幕府推翻以后呢，马上颁布了新的政府的政体书呢。所谓政体书呢，就是政治的体制的啊声明的意思了。他把国家呢分成4个机构啊，最上面的机构呢是直属明治天皇，叫做太政官呢。等于今天的总统府秘书长秘书室了。下来就是设立3级的机构，这3级机构呢就是今天啊所谓的立法、行政、司法。所以明治天皇推动的时候就是非常清楚的，他就非常清楚欧洲的所有的国家就是三权分立的，包括美国，美洲的美国就是三权分立的，只有中华民国在孙中山创立的时候叫做立法、行政、司法，再加考试监察，偏偏把它搞成5权分立的。事实上就是3权分立，西方的基本理论就是3权分立。但是孙中山认为啊，中国只有这个科举制度啊，几千年的科举制度啊，一下子没有办法改过来了。他还认为考试制度是台湾呢最重要的，这个中国中华民国最重要的一个特色了。事实上呢，把考试院发出去呢，今天变成一个累赘了。考试院本来就应该，考试权本来就应该在行政权里面了，就是文官制度了。那么监察院呢，本来监察院就应该在立法制度里面了啊。监察院应该属于立法或者是在司法的基础里面呢。那么在美国，监察院的调查这些权力全部是在国会，国会针对重大的案件，它可以成立调查小组，每一个国会议员的调查小组，包括调查 CIA， 包括调查国家的重大的秘密，包括总统有没有滥法， 都是在国会组成调查小组的。尼克森的水门案发生以后就成立水门小组啊，让我们现在变成监察院，变成独立出去，然后这个监察院的院长又是总统提名，这是乱七八糟了。监察院是由总统提名，然后监察委还是由总统提名，然后经过立法院同意。那你想想看，这些监察院的院长、监察委员还会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处理事情吗？他是总统任命的，他哪里敢去处理总统呢？所以这两天我们听到啊，为了台北捷运，就是马总统当马市长的时候啊，这个捷运有没有问题？结果监察院还没有展开调查，是总统请监察院委员到总统府去喝茶，这喝茶就已经是权力的暗示作用了。这都是中华民国所谓五权分立留下来最致命的矛盾点呢、啊？还是呢，不要自作聪明，还是乖乖的循着欧洲欧美的三权分立的理论呢、啊，去架构整个政治体系是比较好的了。那么中华民国建立的体制里面还有更荒唐的，叫做总统和行政院长所谓的啊双首长制。外国国家要么就总统制，要么就是内阁制，哪有搞出一个双首长制？双首长制的国家是最乱的国家了。目前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状况。那么订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府体制以后啊，明治天皇啊还决定了要从京都迁出去了。京都是古老的首都没有错了，但是也是暮气沉沉啊。当时啊，京都呢也是一个淤积的状态，没有一个好的港口了，所以明治天皇认为应该迁都，迁到哪里去？迁到东京去，因为东京有一个天然良港东京湾在那里呢。那么迁都变成一个重大的事件，来一下感觉马上给我倒回来。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华啦。历史道中阿华的开讲呢，向家甲各位讲的，就是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啊，明治天皇的故事呢。因为明治维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直要我阿华来讲明治维新的事啊，那叫明治维新所发生的编年史讲下来啊，大概要讲一年呐、啊。哎，讲那边五六天的老天顶安尼呢，所以呢，只好把它缩短呐、啊，以明治天皇的一生呢、啊，来讲出明治维新的大概的一个骨架呢，我大概怎样安尼都会当了解一个整体的对了。那么牧仁天皇啊，就决定把这个首都呢，从京都呢迁到江户。那么江户幕府时代叫江户，迁都以后，日本天皇就把它称为东京了。所以东京这个名字是出现在1868年9月3号的时候啊。牧仁天皇迁都到东京去，随着迁到东京呢，他也把自己的名号改掉，从牧仁天皇改成明治天皇。那么这个明治天皇的来源，明治两个字呢，是来自易经里面的古书呢。易经里面的说卦篇呢，有一句话是讲，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的。所以在孔夫子的论语里面也有讲的，圣人南面而亡啊，向着南面而听天下了。那么向明而治是什么呢？向往明亮的政治的大道呢啊，来治理天下了。向往明亮的政治而来治理天下，向明而治，他就把明和治呢抽出来，叫做明治天皇，就是光明的，要建立一个光明的政治的意思了。从此以后，牧仁天皇在1868年10月23号开始改为明治天皇。那么明治天皇啊，就跳上了历史的舞台这四个字。明治天皇迁到东京以后呢，啊，连着几天的时间呢， 把全京都最有名的酒运到东京呢，啊，让东京的市民大醉三天呢，享受这个东京变成首都了。从此以后，整个政治就走向向老百姓声明呢，走向一个新的政治的时期了。明治天皇面对的一个新的局面呢，既然啊确定了要君主立宪呢，那么变成一个开明专制的君主啊，那么一个最大的问题就要解决了，都是怎么办？这些原来的诸侯、这些藩国呢？整个日本有几百个藩国，三百多个藩国呢，那么这些藩国怎么办呢？那么明治天皇呢，也就是学习西方呢，必须把这个藩国割据的局面把它结束掉了。等到明治天皇露出这样子的意见的时候呢，最忠于明治天皇的萨摩藩、长州藩、肥前藩和土陀藩呢，自动之花呢，把自己的版图交出去呢，那么明治天皇呢，就以这四个藩呢开始呢，其他的藩呢也就跟着在后面效法，把版图交出去呢，就在藩设定呢所谓的行政官呢，以前的藩主呢就变成了藩的行政官呢，藩的行政官再进一步呢，最后呢在大久保利通的改革之下呢，全部把它废藩置县了，把这个藩呢改成县了，就改成了现在的崎玉县啊、山形县啊、兵库县啊这些县了。那么刚开始还是让藩主呢当着这个县长啊，叫做藩知县啊。那么最后呢，连藩主也取消掉，然后由民间来选举，那是后面的事情了。那么这些藩主呢，既然已经不称为藩的藩主呢，那怎么办呢？那么天皇也要说服这些藩主啊，让他们有下台阶了。所以按照他的藩国的大小和对国家建立的这个功劳的大小，就依照西方呢受这个公爵、伯爵、子爵、男爵，那么也就是后来你们看日本连续剧里面讲到的法主啊，华丽的一族啊，事实上就是贵族的意思了。那么在废除了这个封建的藩以后呢，接着明治天皇在1871年才20岁，就有这样的一个魄力呢，把所有封建体制里面的公卿、大名、诸侯全部呢一律呢把他呢四种身份呢把他平等了。虽然是还有四种虚名的制度，但是他们的享受的法律上全面都是平等的，也就是皇族啊，就是明治天皇的家族，下来就是华族，也就是藩族啊改封的伯爵、公爵、子爵，下来是士族，也就是武士阶级，下来就是平民了。那么这四个制度呢，让他士族平等，在法律上都要负相当的同样的责任了。1876年3月呢，明治天皇颁布了一个更重要的命令，叫做废刀令呢，就是从此又在街上不准有人再吸到武士刀呢。废刀令一下呢，等于是完全铲除了武士阶级了。以前的统治阶级是武士阶级啊，但是现在呢，连武士也不能配刀了。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啊，电影《末代武士》的故事了。那么这些武士呢，其实也不是要反抗这样的明治维新呢。但是你想想看，一个人几代人、十几代人都当武士，突然这个阶级没有了，在街上也不可以配刀了。那么武士呢，除了会用武士刀决斗以外呢，他别的谋生的功能是没有的。那么而且呢，废刀令一公布呢，雷厉风行呢，在街上看到武士马上就把他刀解掉，而且呢把武士的头发发髻把他剃掉，变成一般的平民的头发了。大家想一想就好了，当初明朝灭亡啊，清朝啊啊，为了让他们留变法了，留头发的事情呢闹得多大呢啊， 甚至呢喊出的口号是留华不留头，留头不留华啊，就是你到底要留变华还是要留那个头呢？你要留那个，你要不留这个变华，你就是头要砍下来。那么在扬州进行的扬州三堵屠杀，就是为了这样的事情。盖在了那不知道呢，台湾在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的时候和清朝谈判了多少次呢？最后呢签订七个条约呢，要签条约以前呢，你知道有多荒唐吗？现在来看这个条约，假如签下去等于郑经的时候台湾已经独立了，满清准许他独立的，准许郑经正式王朝拥有台湾一台湾海峡北到九州南到巴达维亚的领海的权利，经商的没权利，这么大的事情满清都准许了，结果第七条谈判谈不好闹翻，你知道不知道？第七条是什么？第七条郑经呢向满清要求台湾比照朝鲜呢可以不留这个满清的法办呢变法了，满清拒绝啊，认为说呢你留这个头发才是我的臣民的代表，对国家天大的事情，国皇让你独立，经济让你独立，竟然头发可以嘿不剃头发就不行啊，就为了这个小事就闹着台湾明明可以成立为一个独立王国，不再成为一个战争的一个全员啊，竟然这样子啊闹翻呢，你就知道这个所谓的面子文化在他们满清或者是古代的封建体制里面是天大的事情呢。全世界也没有人听过像郑和下西洋动用这么大的舰队下到南洋去，竟然不是为了做生意，是为了去显国威、啊、中国人对面子这个实在是恐怖的事情呢。邓小平的时候为了去教训越南就是为了面子，竟然牺牲了四万个人民解放军战死在越南战场啊，就是为了面子，打打就回去了，把人命开玩笑这样子，为了面子。你得了解这个中国文化宫廷文化里面恐怖的那一面呢，人家认为根本就无关歧视的事情呢，那就认为奇耻大辱了。所以你看日本明治维新到现在为止呢，还叫做开国纪念日当着喜事在庆祝啊，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把马关条约到现在还把鸦片战争当着民主千古耻辱，前几年还拍了鸦片战争呢。你看两个国家到现在观念之差距这么大，一个是接受西方文明是喜事，一个把它当着丧事在办呢，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化了。那么改革了这些社会制度阶级制度，接下来就是把土地呢完全的藩的土地呢没收，变成国家土地，然后从国家土地分配给私人变成私人土地，然后开始可以建立土地可以买卖，这个是日本几千年的历史里面呢的一个最大的突破了。那么接着呢明治天皇宣布的这个政策呢影响更大，影响到整个日本的国家的走向，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一个经济的国家，变成亚洲第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国家，也就是他所谓的三大的声明呢，一个叫做殖产兴业，一个叫做富国强兵，一个叫做文明开化。那么这三个政策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呢？来一会儿见，马上回来。听众朋友，这是五金法历史到店的时间，这个是要跟各位讲明治维新的故事了。明治天皇啊，制定了国家的三个大方向，一个就是殖产兴业呢，就是表明了日本啊走出封建制度，走的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了，也就是土地变私人的，私人可以去投资啊，私人土地可以买卖，开始走向发展这个商业的路途了。因为在幕府时代啊，做生意的人做企业的人可能跨不起的职业吧，但是主席的说在明治天皇公然的推动国家呢，就是 今天的话就是拼经济的都是职业职产呢、啊、来兴业了，把职产呢、啊、来开拓了，就是走上产业的道路。第二条路叫做富国强兵呢，富国强兵呢就是建立现代化的军队，也就是走向现代化军队的体制。第三个非常重要叫做文明开化了，就是脱亚入欧了，也就是离开亚洲学习欧洲的先进文明了。所谓脱亚入欧啊，表面上很多人解释叫做脱离亚洲进入欧洲，其实这个亚是代表中国的意思了。这里所谓的脱亚入欧呢，因为日本在历史上啊两次的所谓的开化革新啊，从唐朝宋朝两次的革新呢都是学习中国文明的。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日本彻底了解到呢中国文明已经落伍了，他现在的西方的文明呢、啊、领先中国文明呢、啊、所以呢要脱亚入欧，离开中国开始学习欧洲的经验呢、啊、那么这三个大方向呢但也替明治维新定了一个调子的、啊、那么日本呢、啊、要发展现代企业呢都要开始呢在幕府时代365年呢265年的时间，你想想看这么长的时间呢，怎么会有企业的知识，你马上要推动企业，私人怎么敢去做这样的企业的尝试呢？所以他们制定了很了不起的两个阶段的战略理论。阿多西政府呢先出资金来办这个公营事业，办这个铁路交通呢、通讯呢、电话呢、金融啊，还有军事工业，制造军舰大炮的工业，将这个工商业呢由国营的开始，然后逐渐的私人看到国营事业竟然可以赚那么多钱，那么有钱的地主呢，有钱的藩主呢就想要做一些近代的私人的事业，那么这个私人的事业呢就由政府贷款给他，开放什么事业给这些大型的私人企业呢？就是工矿业、矿业、工业，然后接着呢，一些国家的产业呢，酒啊、盐啊、米啊这些呢，让私人去经营呢、啊。所以当初在坂本龙马底下的几个学生呢，到后来都变成日本造船厂的啊这个头了。那么武田家还有在做制药的还有做酒的都这些产业就开始产生了。事实上私人的企业的思想最早啊来发展出来的不是明治天皇啊，在明治天皇更早以前就是九州的岛津骑兵这个藩主呢，到今天呢在九州都还在福冈都还留下岛津骑兵呢开始建设这些铁路的这些遗址啊，这是了不起的一个藩主了。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奠定了日本走向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时代，完全是180度的脱胎换骨。料呢，那么以前的这个幕府的军队怎么办呢？明治天皇族少年我都讲过啊，都开始讲的都讲过。明治天皇族高会都体会到讲，家己若无这个武力啊。就是受制于这些诸侯，所以他要建立自己的军队了。当时呢，当然是建立自己叫做明治天皇的军队了，当然后来就叫做国家的军队了，在现在当然已经变成了所谓的现代化国家，就叫国家军队。日本的军队刚开始不是国家军队，是天皇的军队，所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军队就叫做皇军呢。要死以前都还要喊天皇万岁的，然后切腹自杀，他是君主的军队，是天皇的私人部队的。那么日本天皇啊，明治天皇啊，我都要讲过啊，高会都开始学德文了，9岁就学德文，所以他的德文是相当好的，他是透过很多的德文去了解到欧洲近代呢军队发展的最好的就是德国的军队的，所以他的陆军呢完全就学习德国的陆军，他就设立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了，甚至呢 明治天皇的兄弟堂兄弟啊，好几个呢都到德国去留学了，包括来台湾1895年来接收台湾的所谓北白川宫亲王啊，就是刘德的学生呢。那么北白川宫亲王的啊军医啊，他的顾问呢、啊，申欧外也是刘德的，包括真爱亲王啊，在攻占澎湖，又从澎湖进军到布袋，这个真爱亲王也是刘德的，这几个皇族都是刘德国的啊，这个军事，包括到了蒋介石到日本去留学的时候，了解日本的士官制度，也都是学习德国的，所以他的儿子。一个送到苏联去，一个送到德国去，都没有送到美国去的。蒋维国就是德国军校毕业的，所以当初的日本明治维新学习的是陆军，是学习的是德国。但是呢，明治天皇也知道海军呢，因为他在鸟羽福建之役以后，向着江户运兵动兵的时候，他是自己带领军队呢，向着东京进军呢。经过大阪的时候，在大阪的港里面看到了现代化的英国的军舰，吓了一大跳，知道了西方的海军已经进步到这样，当时就不能海军了，阿伯一架船会当横渡太平洋大西洋，人家的军队已经遥遥的越过大西洋太平洋来到日本，所以已退回到整个军港，日本的军舰是已经不行了，所以呢，他就参照英国的海军模式呢，打造了第一支的日本的现代化海军呢。接着是在大阪的经验里面看到了英国的船舰呢、啊，所以到了后来甲午战争的时候，那八艘吉野舰呐、啊、之外的这些舰呢、啊，全部是从英国打造的。最荒唐的是，这八艘军舰原来是慈禧太后买的。原来是北洋军舰军队买的，后来前期款后期款交不出去呢，再卖给了日本了。那么北洋舰队呢买的军舰是过时的军舰，是大，但是呢这个指挥的灵活度呢，转弯的灵活度都是已经不行了。也就是在买了北洋舰队的大军舰以后的20年，满清政府再也没有买新的舰队。那20年正好是军队的军舰呢发展最快速的年龄呢时间呢，刚好这八艘军舰就日本买去了，所以奠定了这个黄海战役啊中国惨败在而日本胜利的重要的根基呢。不但是战舰的关系呢，包括呢海军系统的指挥系统啊，清朝自己发明出七拼八凑。发明出这个自己的海军制度，好像封建时代的《三国演义》的水军一样，但是英国的舰队呢，已经是现代化的一流舰队了。在作战战术的观念上呢，英国是强权了，这也决定了1895年呢，这个黄海海战呢，清朝北洋舰队全军覆灭的结果了。那么明治天皇开始呢，改革的事物非常非常多。最出名的就是文明的改革，文化的改革，到底做了什么文化改革呢？这已经讲不完了，所以呢，咱家都暂时讲到这呢，夸起来呢，还是要再讲一集呢，才能够把整个明治天皇的一生呢，把它讲完了。那今天暂时讲到这，后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